我是天然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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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上的美女，
我是天然男女，
我是天然女宝
，Man baby baby hot baby，
我是天然女宝，
我是天然女宝。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感谢本期的品牌方靠天吃饭的农夫山泉 17.5 度 NFC 果汁，一款巨好喝的 100% 鲜果冷压榨果汁。
每颗水果原料都来自于农夫山泉自己的果园，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添加剂，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酸甜，
喝到就是爽到。我们本期想聊一聊关于逃避的话题。
对，可能每个人都有逃避冲突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一期也是想就着我们自己的经历，然后一起来讲一讲我们这二十多年来是怎么跟冲突相处的，以及有没有找到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我们今天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对于逃避的理解。
说到逃避，咱们这期播客
已经录了三次了
每一遍都觉得不够好，又重新录逃避到现在。
对，我们在录这个播客的过程当中已经经历了吃饭洗澡这个流程就是完全不想录啊嗯，像我其实是那种物极必反的例子，因为大家其实听播客的话会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很爱跟别人起冲突的人
啊。没错，
对，然后我们公司的女性主义氛围都是比较浓厚的，包括我入职公司之后开始读一些女性主义相关的书籍啊，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啊。
对，然后我会发现在生活当中那些细小的不公平在我眼前突然具象起来了，
嗯，
然后我就感觉特别特别不爽，而且我会主动给自己创造一些冲突去面对。
忍不了一点。
对，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就有做一个试验，就是我在路上遇到的男性会不会给我让路，
嗯，
因为我觉得我做女性就是也有个二十多年了嘛，然后我感觉每次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要给别人侧过身子给别人让一下。
没错，
就好像是我那种下意识的那种程序一样，莫名其妙，
哦，
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我本人已经先让了，就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在想说，哎，这是我自己的美好品德吗？还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试着就是在路上不跟别人让路，而后来果然我一个礼拜跟八个男的冲撞上了，就是我本人也不太出门啊PS
你也太直面冲突了吧。
我就是很擅长给自己主动制造矛盾嘛，
嗯，
但这样其实每一个人他面对冲突久了之后他其实会累的。
所以你在面对了高强度的冲突以后的反应是？
我开始逃避冲突了对，就是我突然开始不爱出门了，
嗯，
然后我就是很害怕出门，因为我不想跟别人起冲突，因为你要吵架，你要跟别人斗殴，你要拍摄别人的视频，你要维护好自己的权益，而且我还要保证我在这里面是100%绝对是赢的状态，
嗯，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消耗我的精力的，于是我就开始逃避了，嗯，但我觉得这一刻的逃避对我来说其实是对我有一定的帮助的，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是的，
嗯，我能理解，因为我本质上逃避的动机也是跟你一样的，我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大量的情绪精力的消耗，所以我会选择在事情的开始就不让它发展成为一个矛盾，
嗯，
自己变成这个矛盾的隐忍方，自己暗暗的在内心里冲突。
哦，那你是暗着冲突是吗？
对，
就是暗着冲突明着逃避这样子
只要我不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发现我生气。
可是你这个生气会埋在心里变成一颗种子耶，然后慢慢的生根发芽长出一堆脏话来
对啊对啊，翻一下我们聊天记录就会发现我起码 逃避了60多次冲突。
天哪，确实是这样Melody 真的很爱逃避问题，特别是在职场上。
对，我跟我们全公司的人都有逃避过冲突。
对，
跟番茄不一样，他跟我们全公司的人都有过冲突。
我是那种就是我是那个被逃避的人，就是我跟他产生冲突之后他就开始逃避我。
对，我就开始跟其他人说我刚才跟番茄发生了怎样的冲突。
是的，我是那种逃避道歉的人
啊，
就如果这个冲突是我有道理，然后对方，
嗯，
做错了事情，然后在冲突结束之后对方会来道歉嘛，我就开始回避道歉。
为什么你不想接受？
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会很不好意思，
哎，有点尴尬了。
对，我就觉得刚才自己是不是做点过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嗯，其实职场上面真的会有很多很多情况下会出现就是冲突的问题嘛。
嗯，我来举个例子，我在 职场上最近的一次冲突，
嗯，
是跟我非常好的朋友，
是我们第二期的嘉宾小花。
这是不能说的啦，小花，对不起，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讲你的坏话，只是播客真的需要一个案例，我又特别容易忘事儿，我就只能说这件事了，对不起。
他就要讲你坏话。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某一天上午我给小花说，你能不能帮我拉一个树呀，我想看一个树。他说，你要看这个树，你不如自己去做做做做什么事情。我一下子就伤心了。
你好容易伤心。
我确实好容易伤心。
是的。
他在说了这句话以后，我就一言不发。
嗯、
我心想，
你逃避了。
我不过就是提一个需求嘛、
嗯、
你不想做你就直说不想做嘛、
嗯、
你干嘛要让我去做一个我做了以后也完全无法解决我自己问题的事情呢、
嗯、
面对这件事我的反应不是去追问他你为什么不帮我做这个事儿、
嗯，而是逃避了，
我逃避了，对不起、
嗯、
然后我给番茄发消息，我就把刚才的整个故事经历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一遍、
嗯、
讲解了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
嗯、
番茄生气了。
是的，是这样的。我很生气。、嗯、这虽然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超生气。
对，番茄生气到什么程度，他把我们和小花的所有共同群聊全部都退群了。
是的，我好像还换了个头像。
生气到换了个头像。
好像是这样的。
他还在我们跟我们领导的一个群里，
就是
把这个事情抖了出来。
对，我转发了所有 Melody 的聊天记录，就是用我自己的口吻说了出来。我就是把他的那种暗着冲突变成了又转化成了明着冲突，然后 Melody 就更逃避了。
我崩溃了呀。领导的解决的方案 99% 的可能性就是让我跟小花一起聊一聊，这就是我最想逃避的事情呀。
是的，而且一开始就领导以为是我生气了。嗯，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是一个臭地雷，就别人一点就炸，我是那个冲突制造者，就大家听这些播客都是为了逃避我。然后领导就是忧心忡忡的把我叫出来说，就是你和小花之间有什么矛盾，要不要给你们调和一下。我说没什么呀，是那个 Melody 跟他有矛盾，然后 Melody 又一次被我送上那个断头台，那就出来不得不解决问题。
对，然后领导就开始逼我面对冲突，我说好呀，明天吧。
嗯，他就把这个冲突就是拖了整整一周这样才跟别人就聊开。而且那一天就是快要下班了、
嗯、
然后他才决定聊天。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拖下去了。
我觉得逃避这个事情是不是跟拖延就是好兄弟这样
子，有一些相辅相成的关系、
嗯、
你逃避就是靠时间，你拖延也是用时间、
嗯、你真好爱逃避哦。
嗯，
而且你逃避完之后还喜欢把那个锅甩给我。
没有，我觉得番茄有一个很好的点或者很不好的点，
嗯，
他会把我不舒服的点都告诉别人，
嗯，
逼得我不得不开始面对冲突，
嗯，
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我喜欢看热闹。就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起冲突的时候大家都要解决问题，真的不用工作了。哦，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也是帮 Melody 就是提出了他的需求，让他不要再逃避问题。
谢谢你啊。
就那时候公司里面出现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嘛，然后我和 Melody 都升职了、
嗯、
但是我就是那种比较直接的人，我就立刻提出了我的涨薪需求，但是 Melody 就是迟迟不敢说出那些话，不敢说出就是老板我想要多赚一点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
说不出口，
对，
说不出一点。
然后我当时直接把他和我们的直属 leader 拉到办公室里面，咱们三个人直接开了一个会议、嗯、
哇，我真的太夸张了。当时除了涨薪的问题，我还有一些对工作内容的看法、
嗯、
我觉得我老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很无聊，
嗯，
然后我再给番茄抱怨、
嗯、
他就把这个事情给我老板说了。
我感觉你在职场上面生存的一条法则就是让我帮你解决问题，
有时候是主动出发的，有时候是被动出发的。
哦，对，是我自己爱惹事。就是我一定要帮你揽活这样子。
所以爱逃避的人有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找一个不爱逃避的人帮自己提出需求。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Melody 在一次一次的向我提出需求之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较喜欢面对问题的人，我们就是很喜欢惹事，我相信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人吧。而且因为这种人往往他也是蛮热心肠的，对。而且我觉得人际关系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吧，因为每一次我帮他一个小忙，他可能未来也会帮到我，然后他给我点杯奶茶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求人帮忙的时候都会给人家准备什么耶， 我有时候也很爱请别人帮我忙嘛，因为说我的工作其实做不完或者我不会，然后就开始逃避，然后想说我自己做不了，我找别人帮我做一下好了。
之前我在某一个大厂上班的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去找开发帮忙的时候要带饮料，所以之前有一个数据工程师，因为帮了太多数据需求的忙，他集齐了56个民族的旺仔牛奶耶。
哈，那他不是变成了旺仔牛奶的私生饭啊，这太奇怪了吧。其实我也会有这种习惯哎，就是但是我觉得奶茶太腻了，因为我感觉本身上班就是整个人就身体已经很不健康了，还要摄入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添加剂和糖的话也太 over 了。
对，所以我要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健康的好货，叫农夫山泉 17.5 度 NFC 果汁，它的味道有一种让我自己在果园当果农的感觉，现摘了一颗橙子，咬下了一口，立刻在嘴里爆开了超多汁水。而且哦，它跟市面上其他果汁不一样的是，17.5 度的每颗水果都是农夫山泉自己在赣南或者新疆的果园种出来的，所以他们的品牌理念也叫靠天吃饭。什么是靠天吃饭？就是说你今年的水果，它的味道都是这一年阳光雨水养出来的自然的酸甜，所以在这一小小瓶的果汁里装着今年大自然的味道。我还看到小红书上会有很多人去买农夫山泉自己种的橙子，每一个都有一室一厅的独立包装哎。
哈，所以你就是要靠这个收买我是不是？虽然我已经开始心动了。
我跟你讲，本来我是一个十几年都不喝橙汁的人，因为小时候对橙汁的印象就停留在过年和大人结婚的时候桌上都摆的那种大橙汁饮料嘛。
嗯，
喝了一口味道真的非常人工，后面就是过年连喝了一个粥以后就再也喜欢不起来了。
嗯，
后面才知道原来不是我不喜欢喝橙汁，是从来没有喝到过真的好喝的橙汁。
可是我感觉我之前在便利店看到的很多种橙汁，它都是那种喝起来比我的命还苦，然后我感觉就是为什么健康的味道都这么恶心啊。
这题我会，是因为其橙里含有大量的柠檬苦素前体物质，榨成的果汁就会甜中带苦，但是农夫山泉经过很多年的研究就破解了这个世界难题，才让 17.5 度的果汁喝起来只有纯粹的自然酸甜。它是 NFC 果汁，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浓缩复水的果汁。如果你去便利店随便拿起一瓶橙汁，就会发现里面配料表最多的是水和糖，但是 17.5 度它是不加水不加糖 不加任何添加剂，直接就在原产地榨成果汁，全程冷链给你运过来的。哦，
这么高级啊。
哦，
那它除了橙汁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货啊？
他们家的苹果汁也很喜欢，是那种清脆的苹果的甜，不是那种很熟很熟的老苹果甜。
好了，所以今天节目我就录到这里喽，我现在就立刻要去买到喝到。
你不会是要逃避录节目吧？
没有，我真的很想喝。
那你最好是知道最近 17.5 度果汁双十一有优惠哦，原价要36元一大瓶，买三瓶叠加平台优惠券相当于打7折，到手就是23.5块一瓶哦。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查看一下 show notes 链接下单，推荐橙汁苹果汁组合购买，囤一点在冰箱里真的很方便。
所以说你什么时候打算把这个欠我的果汁补给我啊？
好，录完播客就给你了。
我帮你提出了这么多需求，你总该买一点农夫山泉补偿一下我吧。
没问题。
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的问题找别人帮自己提出来需求，其实已经能够帮助到自己很大的一步。
嗯，
因为后续你会被推着 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事情。
没错，我太懂了。确实每一次被推了一把以后我自己都前进了一步。
但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逃避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去帮你做这件事情，或者你连找那个人提出你的逃避都很困难的话，那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吗？
你说到这个，我就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习惯逃避》，它里面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害怕人际冲突的根源在于认为人际冲突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灾难性的影响是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和应付的。
嗯，
所以我在提出一个需求的时候，我想的不仅仅是我说了一句不，或者我直面了这个需求，而是我即将面临一个
巨大的灾难。
对，我觉得我和小花的关系完了。我觉得当我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友谊已经受到了挑战，但我又不想我们友谊受到挑战，所以我就不说这句话。
嗯，但是你不会担心你的友谊不受到挑战，但是受到了变质吗？
你说的很对，这就是 回避冲突之后可能带来的一些后果，它可能就会从一件小事慢慢的越滚越大，变成一个深不可测的缝隙，
嗯，
最终爆发更大的直接不可挽回的冲突，
嗯，
而且虽然对方可能不是有意的，在一般情况下人的本性就是当一方在缩自己的边界的时候，另一方就会去扩张，
嗯，
然后那些敢于面对冲突的人他可能会获得更大的边界，因为他也可以借此来维系自己的价值感。
那逃避冲突的本质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也是看书上说的哈。
等一下，你念了这么多书，最后你的逃避有得到改善吗？
今天有改善到一点
哦，那这一期节目大家好好听咯。
逃避冲突其实是在年幼时期习得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没有那么的确定，
嗯，
所以会直接的从你跟父母的互动上面体现，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对于冲突的行为模式是与父母发生冲突的行为模式的迁移。比如说以我自己为例，嗯，我小的时候是那种不按照我父母的想法行事，
嗯，
他们就会对我非常失望，或者觉得我不配他当他们的女儿的人，
嗯，
就比如说我在初中的时候想要，但这不太幼年哈，就是想要谈恋爱，但我没有直接说，
嗯，
我说要是我哥哥谈恋爱怎么办？然后我爸爸说，如果你敢像他一样，你从此就不是我的女儿，
是他的儿子。
总之就是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觉得我不能说一些跟我母父想法不一样的话，
嗯，
也会导致我非常在乎我母父对自己的评价，嗯，所以一般很喜欢逃避冲突的人，逃避问题的人也会在母父身上呈现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说我跟我妈现在就是比较少去聊一些我知道我们必定会冲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没怎么聊天了。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跟我爸妈起冲突啊，我是美术生嘛，我那时候是高二的时候就马上要去参加那个美术集训，但是我家里没有钱供我去这个美术集训，然后我爸一开始本来答应了我要送我去，但他最后没有送我去嘛，
嗯，
然后我就很伤心，结果我爸躺在床上给我来了一句说，你只是在小地方画得好，并不代表你在外面会做得好，你就是垃圾堆里面找的金子而已啊，然后我就很生气，但是我没有因此就是不去学，我因此去纹身。
你这个脑回路到底是怎么转的？
对，因为我爸说我没有办法考到好的学校，他说我只是在小县城里画的比较好嘛，
嗯，
然后我就立刻去在我锁骨上纹，就是我必须保护我的梦想的英文
啊，
对，然后我就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冲突方式。哦，
对哦，我感觉你对你母父的态度
一直都是冲突，
一直都是激烈的。
但是我这个冲突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你可能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行为习惯。
可是这个不是在父母那边学到的吗？
他不是学到，是它是一种你跟父母行为模式的复刻。
哦，
对，
那其实冲突是我的天赋了。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关系，就是因为我妈她是一个非常逃避冲突的人
啊，
但是我会觉得有点恨铁不成钢，然后我就会想说，你要是逃避冲突，那我就来帮你应对冲突。
嗯，或者你是在跟他的关系中，你去扩张边界的那个人。
我扩张的不是他的边界，
扩张自己的边界。
我扩张的是别人侵占的他的边界。
啊，那其实说到你刚才的应对模式，它也是四种一个人会应对危险的方式之一。
嗯，
其实逃避不是唯一的一种。
嗯，
除此之外还有战斗。
嗯，
僵。
嗯，
讨好。
僵。
僵硬的僵。嗯，这个也是在另一本书叫《不原谅也没关系》的书里提到的。那这四种模式要是运用的很好，那就会成为一种非常好的互动，它们都是各自有优点的。比如说战斗，它的优势的一面就是它可以非常明确的跟别人划清边界。
嗯，
就比如说你可能你妈妈丧失了一些边界，你就会帮她划清。
嗯，
然后你就承担起了有胆量有勇气的这个角色。
嗯，
那逃避其实也是有用的。
嗯，
就是在面对一些你自己觉得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 的冲突，
嗯，
你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后果的时候，
嗯，
其实逃避就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嗯
嗯，那僵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 僵硬不反应、
嗯、
然后甚至是一种迷惑对方的一个做法、
哦、是一个拖延之计。
对，他可以先僵着，然后再想我下一步是要战斗还是要逃避还是要做别的、
嗯、
那第四种就是讨好。讨好就是你可以让步一些自己的利益、
嗯、
去跟别人达成合作，所以适当的既树立边界又知道冷静下来或者按兵不动，最后再跟对方和解，这四种运用的很好，就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人格。可能每个人他的行为模式都是这个其中的一些结合，比如说我就是逃加讨好会多一点、
嗯、
我逃着逃着我就成了讨好型人格、
嗯、
但我可能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一些对自己领地的捍卫。
我感觉我就是那种占多的人，其实我觉得过多的去跟别人发生冲突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就是当你过多的发生冲突之后，你就会非常的疲惫嘛，我就会道德绑架我自己。
嗯，
我就会感觉我要跟这个世界战斗，然后如果我不去战斗就会显得我非常的懦弱，所以这个时候反而会有让我有种适得其反的感觉。其实有时候我想要逃避，我会给自己更多的道德绑架，我觉得逃避非常可耻。
嗯，你给自己穿上了一层枷锁、
嗯、
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烂，所以我一定要去战斗它。
但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逃避冲突才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嘛。那你觉得遇到冲突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正确面对呢？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更正自己对人际冲突的错误认知。比如说对你而言，你觉得冲突是什么？
我觉得冲突是解决问题。
哦，在你的心里冲突是解决问题。
对，
你知道过去在我心里冲突等于什么吗？
等于冲突，
等于灾难
啊！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完了。
嗯，
嗯，所以我抱着这样的认知，我当然没有办法去开启下一步。
因为在我以往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因为我很擅长有话直说嘛，
嗯，
但是有话直说没有给我带来过什么灾难性的结果、
嗯、
而且基本上都会让事情。
你真的不害怕冲突了之后给你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吗？
我其实觉得应该不会有太灾难的后果、
嗯、
而且我觉得一方面大部分情况下你跟别人解释清楚你们的冲突之后只会让事情得到进展，无非就是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然后大家都是为了一个方向而前进，然后我们在保持冷静和理解需求的一个方式中去跟对方沟通，总归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的、
嗯、
但如果你逃避的话就会让这件事情一直都无法进行啊、
嗯、
到时候就是事情也没办成，两个人心里又不爽，然后绩效还被扣了，这又是何必呢？
嗯，
而且我觉得最次最次发生的情况就是离职嘛。
嗯，
那如果说你连你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连你们的冲突都没有办法好好解决的话，这个环境可能不是很适合你，你应该换一个环境、
嗯、
换一个能让你感觉到安心舒适能够顺利的去面对冲突和提出需求的环境，会对你来说更有帮助嘛、
嗯、
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对自己是好事儿，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去张开那张嘴吧。
嗯 嗯，你说的非常对，你说的简直就是我在书上看到的那种心态。
真的吗？
对，因为过去我一直觉得冲突等于人际关系接受挑战，
嗯，
等于让对方不舒服，等于让我自己不舒服，
嗯，
所以我对于冲突已经有了非常多的预设。但你刚刚讲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冲突它其实是一个人际关系的常态，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嗯、
因为每个人的出生环境不一样，经历的事情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必然可能甚至有时候立场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行为模式是有一些矛盾和偏差的。对，所以有冲突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有冲突或者提出自己的需求不等于敌意，合理的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是每个人的权利，不代表我对对方心存敌意。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提升自己正确表达不同意见的能力。
哦，你还有 SOP 吗？
对，首先要把事件、感受、关系给分离。你要理清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沟通事情，还是在沟通情绪，还是在沟通我们的关系。就比如说最开始讲的，当小花拒绝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在讨厌我
啊。
或者
我也能理解，我也会这样。
嗯，我觉得她讨厌我，她不愿意接受我的需求。这个就是事情跟关系混杂在一起了
啊。
嗯，我觉得她讨厌我以后，我感觉很伤心，我讨厌她、
嗯、
就是把我的伤心跟关系 混杂在一起了。
哦，
嗯，所以要沟通的时候，正确的先区分好，我们现在是在沟通事情，还是在沟通情绪，还是在沟通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做事情确实是不要带有任何的关系和情绪，就特别是在你们沟通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大家现在都很重情义嘛，如果你对我有一句不好，就会立刻就崩溃大哭，在门口偷偷掉眼泪。
嗯，
那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你只是在跟我说具体的事情而已。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很好的区分这两者的话，就会让你在冲突这方面能够得心应手很多。
嗯，比如说像我，对我而言，我之前觉得当我对一件事表达不同的看法，
嗯，
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等于我表达了自己有敌意，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我在沟通的时候，我就会预先的觉得我可能在释放敌意了，你就先感受到了我的情绪，而不是在感受到我的需求，这样就很有可能触发对方的敌意，或者触发对方的防御机制。嗯，
就是在对话的时候少阴阳怪气。刚才听 Melody 讲了这么多的方法论，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得云里雾里，所以我们本期节目也邀请了朋友过来陪我们一起录这期播客，来分享一些在职场上面的困扰，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方法论到底奏不奏效。让我们先邀请一下带着自己问题来的 Tia 同学。
那我简单讲一下我的症状。
哪里不舒服？
前几天我们公司在做一个数据分析，然后我 leader 就是拿着数据讲了一些我的工作没有做得很好的结论，就是从数据得出这个结论。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觉得好像哪里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一下又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论。但是由于他是我的 leader， 当时也没想明白就是该怎么反驳，或者说他正确的逻辑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闭嘴，或者说逃避这个问题，
选择了受委屈。
我后来有分析一下，我习惯性的做法应该是当时先闭嘴，事后把这件事情想清楚了之后，然后再回去聊这个事情。但我发现其实这样实施下来，就是你会无限的拖延你去分析这个事情的时间，然后而且你可能到时候也没有勇气再去拿这件事情去跟你的 leader 讲了。
嗯，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如果我再翻篇拿出来提的话，我领导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小心眼啊？
嗯，斤斤计较啊，怎么这件事情要记得？
对啊，那为什么当时不讲，现在拖了这么久来才来讲？你这心里是不是有藏了什么猫腻啊？
对，
我先来那个望闻问切一下，请问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在当下就跟他说呢？是因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啊？
本人就是20多年一直是这个性格，就是很习惯性做这种逃避的动作。然后其次呢，我觉得他是我的 leader， 反驳他不太好，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些观念，就是不能反驳比自己有权威的人。
而且你是不是当下也没有太想明白这个事情该怎么有理有据的反驳他？
对，没错，本人是一个 P 人来的。
那 P 人就是应该随心所欲的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啊。
你讲的三个点，第一个是你说这是你长久以来逃避问题的一个行为模式，根据我们前情提要哈，这个行为模式一般都来源于家庭。
嗯，
可以问一下在家庭中也有一样的逃避，或者说家庭不太尊重你的意见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吗？
嗯，我的家庭是在反复的训练我直面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军人嘛，然后他就经常给我讲要服从他的命令，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所以就是我在小时候提出任何的需求的话，他都是不能直接来答应我，他也不愿意听我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去出去玩，那他下意识的就是说你不要去，你要学习，或者说你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他就是会阻止你所有享乐的活动，他也不愿意听你的意见。然后我提出需求的方式一般都是就是旁敲侧击，然后找一些机会，所以我就训练出来就是不要去直面的提，而是通过其他更委婉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要求，
一些曲线救国的办法。
对，是的。
你其实是从你爸爸那里学习到，当这个人他看起来权威比自己大的时候，就习惯性的先接受对方的需求。
对，没错。
那像在你给你爸爸提出一个反对意见的时候，他一般会 作何反应呢？
他的反应是，我是你爸，你得听我的，你怎么可以有反对的意见呢？他不会就这件事情跟我讨论，而是就我们的关系和权威来讨论。
所以在你爸爸那里，他就把事情和关系是混淆在一起的。
哦，没错，
刻意在用关系去压制你的事情上的需求，对吗？
对，没错。
你的第二个点是说，你觉得在这个事情里，你的 leader 是一个权威，你不太习惯于提出一个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的意见，对吧？
对，是一个习惯性的模式。
这个就是可以用到刚才讲那个方法论嘛，把关系、事件和情绪分开来。比如说你提出这个你觉得有意义的想法，或者你觉得领导的这个逻辑不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事件，你最了解你的工作啊，所以你是最有资格去提出这个异议的人。其实你在这件事情里面就是把关系和事件混到了一起，因为有些人会天然的觉得，哦，你是我的领导，那你必然工作能力会比我强，或者说我必然要屈服于你，不然我就会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好混。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之后再去跟对方沟通，就如果说你这样区分开来去跟人家沟通，反而你的领导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我只能说这个领导可能就是能力不是特别强吧。那他其实问题还蛮严重的耶。
他可能就像你爸一样，想用领导的关系来压制你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个职场的生态可能还蛮让人恶心的。
他大概率也会 PUA 你。
那你以后就直接拿着关系去跟他聊天就好了，就不要跟他聊事情了。对呀、啊，就拍他马屁就好了，你就一路加薪升职啊。
我可能是因为受我爸的影响，习惯性的逃避这件事情，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爸这样。
所以你在想着要去跟他提出一个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有没有会预想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就是我提出了这个意见，我等于反驳了他的权威，所以他会觉得被冒犯。
有这种担忧，还有就是也会担心说自己可能也是不对的，对自己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分成两个类型嘛。你已经知道这个领导这个数据错在哪里，那你就提出来。那第二个类型就是你不知道嘛，那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点怪怪的，但是我目前不知道问题在哪，我们要不要重新一起推导一遍？这个题我既然不会，那就陪我一起做吧。
但我还会想，就是说我的这个疑惑或者说我的不同意见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
那天然女宝能不能自信一点？为什么会不重要呢？这可是事关你的工资啊，你现在觉得重要吗？
哦，好像重要了。
当他对你重要的时候，你去争取就可以了，你管别人在不在乎呢，反正你只要争取到你想要的，别人在不在乎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有道理。
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比如说像 TR 这个情况，他从小生长的环境，他父亲选择把权力或者说把关系跟事情混杂在一起，他的目的就是通过他自己更占优势的关系忽视掉你自己的一些需求，然后长此以往，如果你一旦接受了这种行为模式，他的边界就会一步一步的扩张，你自己的需求你在别的地方迁移的时候也会选择性的忽视掉了。
你在以后的关系中，你就是会倾向于和有压迫你的人这种关系，你就会习惯性的和这种人交往，你就会越陷越深。
对，因为就是战斗型的应对模式和讨好型的，它往往是在同一个关系里存在的，所以讨好型的人就非常提防战斗的人从自己的身边榨取利益。
那你们俩都要提防我咯。
对。不然为什么会有人十二点跟你一起录播客呀？
说的也是。哎，你觉得你从听天然女宝以来真的对你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吗？
当然有啊，我记得上次录播客我应该就说过吧，就是受你们的影响，我就是会做很多大胆的尝试，而且尝试完之后会发现还挺爽的，人生过得越来越有意思。
让我们谢谢 T 呀。
再见朋友们。
拜拜
拜
拜拜拜。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你不觉得冲突是一件坏事？
问题早晚都是要面对的，你回避冲突，你只会把冲突拖得更久，
时间长了我就忘了。
不可能忘啊，掌心这种事情怎么忘啊。 对啊，
确实也是哈。
对啊，根本没法忘啊这种东西。
但是在刚才的这个场景里，好像默认的是这个人我本身就要跟他维系关系，但遇到一些你本身就没有那么想维系关系的人，
我觉得维系的更多的是工作关系。 而不是朋友，就是你刚才讲的把感受关系和事件区分嘛。其实我一般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可能跟我的实习生沟通的时候，我都会说我对你没有抱任何的情绪，我们现在先正经的把工作聊一聊。我会以一个这样的方式开头，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把他带入到一个沟通事情的关系当中。
哦，你真的很聪明哎。
虽然他没有认知到什么关系事情情绪之间有什么差异，但是我先跟他说好什么就事论事，我们先把我们的事情聊开，就是开头先这样子，然后跟他讲清楚了之后再对他表示我的情绪，就是说哎，我跟你讲那么多其实我心里很难受啦。就是表示
这个情绪，适用于的场景是自己要说难听话了，对不对？
对，那说好听话，没有人会逃，没有人会回避吧？
对，我也觉得好听话非常好说，你送农夫山泉非常好送。
嗯，
但是
评论区有送哦。
对，但是你要说一句难听的话，就真的非常难开口。但且其实也有逃避过去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是的，我就是还是要做心理建设的，你建设一会儿。
逃避其实也是一种自己心理建设的手段。
是的，在逃避中建设
也不完全是坏
事，先逃避再建设然后再面对嘛。
偶尔逃避一下也没有关系。对，
我要先保护好我自己，我要先想明白了之后我再来跟你面对。
毕竟不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会能量满满，在你真的很不开心的时候不如喝杯果汁开心一下。
我觉得一个人的能量真的是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所以有时候你会有能量去跟别人战斗，然后有时候就会偶尔想要逃避一下，其实都没有关系啦，只要问题最后得以解决就可以。所以在职场当中回避冲突也可以，只要最后你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然后不要太晚。
非得面对吗？
如果跟你的利益相关，最后还是面对一下吧，不要让自己吃亏啦。同样我们会在评论区抽奖送大家农夫山泉的 17.5 度 NFC 果汁，还有我们本期提到的书籍不原谅也没关系，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踊跃发言哦。
好哦，拜拜
拜拜。
That's more my tempo